古灵啊，请你接着读加拉太书四章第二十七节好吗？
好的，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七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这节经文引自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节，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先知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和保罗在前面那段经文当中所要表达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
以赛亚的预言当时是针对被掳到巴比伦去当奴隶的以色列人说的，这种应许使以色列人更有活力。保罗引用这预言为的是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将来外邦人中的基督徒将会比犹太人中的基督徒更多，也更有活力。
我知道，那不生育的妇人是比喻撒拉，因为她一直到老年才生育孩子，而那有丈夫的妇人是比喻夏甲，因为她先有了孩子。
没错，保罗引用这段经文是要指出撒拉虽然经历多年无法生育的日子，但是他最后却透过以撒成为比夏甲拥有更多儿女的母亲。在属灵的意义上，他是在说明由撒拉所象征的外邦信徒虽然在保罗的时代微不足道，但是最后终究会结出更多的果子。
这么说来，保罗最主要的用意是要告诉那些保守的犹太基督徒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刻板的遵守律法已经不再有救赎的果效，如今最重要的是要有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来自神，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显示出来的恩典。
你说的不错，我们接着来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怎么说？
好的，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写着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
从夏甲而生的以实玛利是出于人的血气而有的，但是从撒拉而生的以撒却是出于神的应许。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九节记载了以实玛利戏笑以撒，这种戏笑类似逼迫。保罗用那次历史事件做比喻来指出，那些犹太的律法主义者也逼迫了从圣灵而生的外邦信徒。
他们一定会施加压力，要那些单纯信仰基督的人去听从他们的话。
是的，在我们继续往下查考之前，我们先来整理一下刚才说过的重点。
好啊，保罗先用两位妇人带出律法和恩典的不同，并且证明啊，信徒不是活在律法的控制之下，而是活在神的恩典慈爱的自由之下。这两位妇人，一位名叫夏甲，是为奴的妇人，另外一位名叫撒拉，是自由的妇人。
代表律法的夏甲象征属世的耶路撒冷受到捆绑，但是代表恩典的撒拉象征属天的耶路撒冷享受自由。
我们也提到律法和恩典、血气和圣灵不可能并存，夏甲和以实玛利离开亚伯拉罕的家，那个分离是永远的。犹太信徒都知道，神从来没有要撒拉和夏甲，或是要以撒和以实玛利达成和解。律法和恩典、信心和行为、神所赐的义和人努力所得的义，永远都不能混为一谈。范强啊，我想当亚伯拉罕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他的心里一定很难过的。
没错，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血气之子永远不能和应许之子住在一起。不过更深一层来想，当神为了使我们得自由而让他的独生爱子承担了律法的咒诅时， 神自己所付出的代价又是多么重呢？亚伯拉罕的心碎换来以撒的自由，同样的道理，神舍弃他的儿子却换来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
所以啊，我们真的不可以小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自由，这可是神付出很重大的代价替我们换回来的。
好，现在我们要继续查考加拉太书4章30和31节。古灵啊，请你读一下好吗？
好的，加拉太书4章30和31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就像以撒是靠着恩典做应许的儿女，撒拉是我们属灵的母亲，但是律法和老我想要迫害我们，并且把我们带入奴仆的束缚中。古灵啊，你想我们可不可以试着改变他们呢？
这是不可能的。约翰福音3章6节也告诉我们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神并没有尝试用武力或者用教育去改变以实玛利和夏甲，我们也不可能改变老我和律法。
对，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尝试与他们妥协。加拉太人试着与律法妥协，结果只会把他们带回律法的束缚里去，这是很不明智的做法。所以保罗才会在加拉太书4章9节很无奈地说，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
以色列人虽然曾经受过律法的束缚，但不过是暂时的，是为了预备基督的来临。现在基督已经来临，律法必须要离开，就像以撒已经出生，以实玛利必须要离开。
可惜的是，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个人却没有办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律法主义今天仍旧困扰着基督徒。
律法主义者以为啊，只要遵守一些道德规条就是属灵的，他们也根据这些规条来论断其他的信徒，但是他们自己的表现却正好相反。就像法利赛人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并且以能够遵守律法而自以为义，但是他们却要定死真正的义者耶稣。
所以耶稣才会说这些法利赛人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马太福音第23章那里也讲到，法利赛人把重担搁在别人的肩膀上，自己却一个指头也不动。他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
遵守律法有时候会让人有一种看起来很好的感觉，甚至于会产生骄傲，但是他们却不明白，这样做只会把人带到律法的捆绑当中，并不会带人进入基督的自由和胜利。难怪保罗在第30节说啊，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乍听之下好像有点不近人情，可能啊也会很痛苦，就像亚伯拉罕的痛苦一样，但是我们啊是必须这么做的。
没错，在加拉太书结尾的几章里，保罗会指出律法主义者最大的悲剧，就是他们给老我的生命有工作的机会，因为老我不可能一味的靠律法来控制，迟早会出问题的。
是啊，试图混合律法和恩典，就是试图做不可能的事情。律法制造了一个困扰，就是产生了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但是靠恩典而活，却能够给人自由丰富的属灵生命，这样的生命自然会结出丰盛的果子了。
刚才念的第31节是这一段比喻的总结。保罗说， 我们相信基督的人不是婢女的儿女，而是自由妇人的儿女。他的意思是，凭着信心行事的人不属于被律法规条所束缚的团体，而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下次查考加拉太书第五章，那是一个新的段落，保罗从辩论和教训转到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这一点很符合保罗写作的手法。在保罗的书信里，前半段都是有关教义方面的讲论，后半段就会讲到如何应用。范强啊，保罗在加拉太书最后的两章主要讲些什么呢？
因为律法主义者误解了保罗有关恩典的教导，他们以为光是谈恩典而不谈律法的话，会造成教会的混乱，会使信徒无所适从，所以保罗从第五章开始就是要纠正这样的误解。
其实我觉得这些因信而活的基督徒并不会否认律法，更不会去背叛律法，相反的是您在信徒的里面帮助他去做到了律法所做不到的。
没错，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和第四节也说道，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是啊，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依靠肉体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所以神才会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了，使得神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所以我们这些在主里被救赎的人不再受到律法的束缚，而是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管理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和第六章要和我们分享的内容了。下次我们会查考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弟兄姐妹，如果能够先读这段经文，那么等我们一起查考的时候就会更有心得了。
是的，我们下次再见，愿主赐福给您。
再见。